有一本书，先知书叫《俄巴底亚书》，小先知书叫《俄巴底亚书》。在旧约的699页，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好，我们一起开口来读一下这整卷的书哈。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住在山穴中，居住在高处的，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盗贼若来在你那里，与强盗夜间而来，你何竟竟被剪除？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提曼啊，你的勇士必惊慌，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被耶路撒冷拈阄的日子，你竟站在旁边，像与他们同伙。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且喝且宴，他们就归于无有。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秸，火必将他们烧到吞灭，以扫家必无剩剩的。这是耶和华说的。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也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便雅悯人必得基列，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直到撒拉法；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城邑，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都就归耶和华了。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求你来祝福你的教会，主啊，让你的教会充满了合一相爱，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彼此的饶恕，主啊，让你的教会能够重新的丰盛起来，主啊，让你的教会在爱里边被建造，主啊，谢谢你，求你光照我们，挪去我们心中一切的黑暗，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今天讲一下这个俄巴底亚书哈，这个俄巴底亚书 是旧约里边最短的一本书，只有一章哈，一共就是21节。那么这本书呢是针对以东人来讲的哈。我今天呢希望呢讲这本书呢是从关系的角度来讲以色列人和以东人的关系哈。那么先知书里边呢有许多对以东人的审判的预言，你如果读这个17本先知书的话，很多对以东人审判的预言哈。圣经中也有许多针对以扫而有的关于神的拣选、神的预知、神的预定的启示，那或者是讲到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异俄的这些教导哈。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不从关于以东的审判的角度，不是从对以东的审判的角度，也不是从神的拣选或者是预知的角度来看这个俄巴底亚书。我们今天呢就是单单的从这个雅各和以扫的这个关系，或者从以东人和以色列人的这个关系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哈。那我先稍微的介绍一下整个的背景哈。以东人是以扫的这个后代，那么以色列人是雅各的后代，那以扫呢和雅各呢是一对双胞胎。以扫生出来的时候呢，因为全身都是毛，所以就给他起名叫以扫。以扫的意思就是有毛的意思。而雅各生出来的时候呢，是抓着以扫的脚后跟生出来，所以给他起名叫雅各。雅各的意思就是抓住的意思。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对双胞胎刚生出来就很有意思哈。这个先出来的呢浑身有毛，所以给他起名叫以扫。那后生出来是抓着前面的这个哥哥的脚后跟，所以给他起名叫雅各。雅各是抓住的意思。那我们今天呢特别要讲到这对双胞胎的这个关系哈。我们先来看一下以扫和雅各的关系，和他们的后代以东人和以色列人的关系。以扫和雅各这两个人呢是双胞胎，照理说两个人应该是非常的相爱的，但是两个人的性格呢是非常的不一样的。以扫呢非常喜欢打猎，雅各呢非常为人非常安静，所以他们两个人的父亲以撒是非常的喜欢以扫，因为常常呢吃到以扫打的野味。而母亲利百加呢喜欢雅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已经埋下了他们不和的那个种子，因为父母是偏心的，没有爱。那更重要的是按照当时的以色列人的习俗哈，长子是要继承父亲双倍的产业的，而且要承受父亲从神而来的祝福呢。而以扫和雅各是双胞胎，一个呢比另一个仅仅早生出来也许几分钟的时间，他就变成了长子了。所以雅各呢非常的期望哈，这个弟弟哈，雅各非常的期望成为长子。所以有一天呢，这个以扫是非常善于打猎的这个哥哥，所以当以扫打猎回来的时候呢，累得非常不行的时候呢，他就向他的弟弟，因为他弟弟当时正在煮这个红豆汤啊，就向他的弟弟要红豆汤来喝。这个弟弟呢就趁机用一碗红豆汤从这个哥哥以扫的手中呢就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呢给买过来了。这个就产生了这个两个兄弟的矛盾的开始。那么从以扫的这个哥哥的角度来看呢，他认为雅各呢是在他最软弱的时候用诡计欺骗了他，把他的长子的名分给买了过去。所以你可以看到两个兄弟之间是没有爱的。后来呢，这个父亲以撒年老了，眼睛昏花了，看不见东西，以为自己不久于人世了，所以就叫了他的长子以扫来对他说，我可能不久于人世了，你现在去打猎，为我打了美味来，我吃了以后呢，我好在我未死之前呢给你祝福。可是同时呢，这个父亲呢以撒的这个太太利百加，因为父亲喜欢长子，太太呢利百加呢喜欢这个小儿子，这个利百加呢听到了她的丈夫对她的长子所说的话了以后呢，就把她的小儿子雅各叫来了， 他说我听见你父亲要给你哥哥以扫祝福，让他去打猎，现在呢你赶紧去羊群里边呢找两只肥山羊羔来，我给你父亲做成美味，你呢装扮成你的哥哥端进去给你父亲吃，然后让你父亲呢给你祝福，你扮成以扫，扮成哥哥。结果呢雅各呢就听从了这个母亲的建议，假扮成他的哥哥以扫，穿了他哥哥的衣服，在他父亲看不见东西老眼昏花的父亲面前呢，最后就骗取了父亲的祝福，从他哥哥那里不仅把长子的名分给买来了，也把长子应得的那个从父亲而来的祝福给骗取了。当他的哥哥以扫打猎回来做了美味端出来给他的父亲吃，他的父亲就问你是谁，然后才知道雅各他的弟弟已经用诡计骗走了长子的这个祝福。结果呢以扫呢这个哥哥就大哭，发誓在他父亲过世以后一定要杀掉他的弟弟雅各。那么这一次你可以看到哈，他们的矛盾已经变成了不共戴天了，变成了你死我活的矛盾，两个兄弟之间就充满了恨。那接下来我们看以扫的后代，这个哥哥的后代以东人和雅各的后代，这个弟弟的后代以色列人之间的这个矛盾。那么俄巴底亚书就是写以东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那个矛盾。那首先为什么以扫的后代就这个哥哥的后代叫以东人呢？以东的意思就是红的意思，这个是因为当年以色列人的祖先也就是这个弟弟雅各，在以东人的祖先也就是哥哥以扫最累的时候用一碗红豆汤换了以扫长子的名分，所以以扫的后代就叫他们以东人。以东的意思就是红的意思。如果你有翻开圣经哈，在创世纪第25章第30节，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25章第30节哈。那这里这个以扫对雅各说哈，他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豆汤给我喝。因此在这个圣经的后边讲，因此以扫又叫以东，就是红的意思。那么我们不知道哈，是谁给以扫起了一个，从那以后就给以扫呢起了一个绰号叫以东。也许呢是他的母亲，也许呢是整个家族的人，也许是以扫的朋友，或者带着嘲笑的。但是呢这个带来一个后果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后果，就是呢每一次当人们叫以扫是以东的时候，都会 remind 以扫说你被你的弟弟用一碗红豆汤骗去了长子的名分。每一次叫他以东以东的时候，就 remind 他这个以前的这个事情。等到了以扫的后代形成了一个国家了以后，你会发现整个国家的人都叫以东人。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哈，一个孩子长大了可以问他的爸爸说，爸爸我们为什么要叫以东人呢？这个爸爸可能就会对他的孩子教育啊，说孩子你不知道，当年咱们的祖先叫以扫，他是长子，而且他非常的善于打猎，他的父亲以撒非常的喜欢他，但是有一天呢我们的祖先以扫打猎回来以后累坏了，就问他的弟弟能否给一点红豆汤给他喝。他的弟弟雅各就趁我们的祖先在最累最软弱的时候用一碗红豆汤换了以扫长子的名分，并且整个家族的人都嘲笑我们的祖先以扫，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所以孩子你永不能忘记这个阶级仇民族恨。今天呢在咱们旁边住的这个以色列人就是当年骗咱们祖先以扫的雅各的后代，这些人都是非常诡诈的人。当年雅各不仅骗了长子的名分，他还骗了以撒要给以扫的长子的祝福。以色列人都是骗子，这些人都是坏人，所以你要谨慎他们。那也许女儿长大了哈，也问母亲 母亲为什么我们叫以东人，那这个母亲从头到尾讲一遍这个历史，所以最后你会发现这个两个双胞胎的矛盾变成了两个民族的矛盾，最后变成了两个国家的矛盾，变成了两个国家的仇恨。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民数记，好，如果有把圣经翻到民数记的20章第14节，那摩西这里记载说，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差遣使者呢去见以东王。这个摩西呢是带领整个的以色列人走出埃及，这是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在进到迦南地之前呢，他们要路过这个以东的地方哈，所以摩西呢就从加底斯差遣了使者去见以东王，说你的弟兄，那摩西是非常谦卑，他说你的弟兄以色列人这样说，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就是我们的列祖下到埃及，我们在埃及久住，埃及人恶待我们的列祖和我们，我们哀求耶和华的时候他听了我们的声音，差遣使者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这事你都知道，如今我们在边界上的城加底斯，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不偏左右，直到过了你的境界。以东王说，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免得我带刀出去攻击你。以色列人说，我们要走大道上去，我们和牲畜若喝你的水，必给你价值，不求别的，只求你容我们步行过去。以东王说，你们不可经过，就率领许多人出来，要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这样以东王不肯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过去，于是他们转去离开他。你看这段的经文记载了哈，这两个兄弟之间的矛盾慢慢的开始变成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就是当以色列人摩西带领200-300万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们要进到迦南地，路过以东的地方，然后呢摩西就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请求他让他的百姓能够通过以东地，这样不会绕圈子，能够进到迦南。但是以东王呢是用非常强硬的手段不许以色列人经过他的地。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哈，摩西是非常谦卑非常有生命的，而且心中是非常有爱的，所以他说你的兄弟哈以色列人这样说，我们遭遇的艰难，希望能够换得他的同情。但是以东王说什么？他说：“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免得我带刀出去攻击你。”然后民数记20章20节，以东王说：“你们不可经过，就率领许多人出来，要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然后21节说：“这样以东王不肯容以色列人从他们的境界过去，于是他们转去离开他。”所以你在这里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两个兄弟的之间矛盾已经变成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以东人对以色列人没有任何的信任，心底里面可能认为哈，只要跟以色列人一沾边就得吃亏，而且对摩西派去人讲的话一点都不肯信任，所以完全不把以色列人当兄弟了。那么摩西真的是非常谦卑，他还特别说到你的弟兄我们在埃及所受的苦，并且我们不吃你的东西，只求让我们过去，我们如果吃了必给你钱。但是以东王是不肯相信，就用武力来对付以色列人。那么在这里我们也许想到，就是说以东人可能想到当初雅各骗了以扫的长子的名分，又骗了以扫长子的祝福，害得所有以东人今天不能够住在迦南地，要搬到西尔山，所以你们雅各的子孙到今天可能是恶有恶报，跑到埃及去受苦，现在你们出来了，迦南地都是迦南七族的人，你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能够打得进去，没有地方去，所以又想跑到我们西尔山来，我们不能再上你们的当了，所以就用武力。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兄弟之间的这个矛盾不断的在深化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列王记上》第11章15节到22节，我来为这读哈。先前大卫，就是大卫以色列的王，大卫攻击以东，元帅约雅上去葬埋阵亡的人，将以东的男丁都杀了。约雅和以色列众人在以东住了6个月， 直到将以东的难题尽都剪除。那时哈达还是幼童，他和他父亲的臣仆几个以东人逃往埃及，他们从米甸起行到了巴兰，从巴兰带着几个人来到埃及见埃及王法老，法老为他们派定粮食，又给他们房屋田地，哈达在法老面前大蒙恩惠，以致法老将王后达比尼的妹子赐他为妻。达比尼的妹子给哈达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基鲁拔。达比尼使基鲁拔在法老的宫里断奶，基鲁拔就与法老的众子一同住在法老的宫里。哈达在埃及听见大卫与他列祖同睡，元帅约雅也死了，就对法老说：“求主，求王让我回本国去。”法老对他说：“你在我这里有什么缺乏？你竟要回你本国去呢？”他回答说：“我没有缺乏什么，只是求王容我回去。”你看，在这里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矛盾在继续的深化。就是到了大卫王的时候，大卫是攻击他周围的所有的列国，列国呢都臣服于大卫王。也许以东人是一直的抗拒，所以大卫王呢亲征以东。大卫王杀了18000的以东人，然后元帅约雅呢，后来上去埋葬在打仗里边阵亡的以色列人的时候呢，可能越埋葬哈越愤怒，最后干脆把以东人所有的男丁都杀掉了。但是呢，一个以东王的后代逃到了埃及，等到大卫王过世了，元帅约雅也死了以后，这个以东王的后代，这个叫哈达，就回到了以东，重新建立以东。这个哈达非常的恨以色列人。那以后的许多年里边呢，以东都是臣服于以色列人的，但是到了约兰王的年间呢，以东人就背叛犹大，脱离他们的权下，自己立王了。然后到了亚玛谢王的时候呢，亚玛谢王在岩谷杀了以东人10000，又攻起了希拉，改名叫约帕，直到今日。以后以东多次的攻击犹大，最后到了今天的这段经文，你可以看到哈，这两个双胞胎一直到了我们今天看的俄巴底亚书的时候，这个已经是将近一千二三百年或者1300-1400年的时间，两个兄弟最后变成了两个民族之间的极大的仇恨，是不共戴天的仇恨。所以最后这段的经文就记载什么呢？就是记载的，我相信是到了公元前的587年，上帝审判以色列人的时候，以东人住在他们的旁边。那么这一段书就是描写当时上帝审判以色列人，尼布甲尼撒王这个来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当时以东人的态度、心态和他们所做的。我们再来看今天这段经文哈，俄巴底亚书，这里边讲到什么？他说：“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拈阄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着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段的经文，我相信很可能就是在公元前587年，当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下了耶路撒冷来拆毁耶路撒冷的时候，以色列人亡国70年的时候，当时发生的情形，以东人的态度，他们所做的事情。特别在诗篇137篇，如果你翻到诗篇137篇，也说到了同样的一件事情。诗篇137篇第7节哈，他说到，他说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什么呢？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然后这个诗人，以色列的诗人就说：“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那我们要再讲哈，我们不是今天不是从神的拣选、神的预知、神的预定，或者是这个对以东人的审判的角度来看这个俄巴底亚书，我们是从这两个兄弟，双胞胎的兄弟，他们的关系来看这本书。本来他们是双胞胎，一个是长子，一个是次子，这两个人的关系怎么样破裂，怎么样开始误解，怎么样开始有仇恨， 最后变成两个民族两个国家的仇恨，而且这个仇恨一直在深化，一直在不断的在恶化，最后变成了两个民族之间的不共戴天的这种极大的这个仇恨和愤怒，以至于当公元前587年，当耶路撒冷被尼布贾尼撒王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王被灭的时候，那是神对以色列人拜偶像行奸淫的一个审判的时候，以东人站在旁边，他们的态度，他们所做的事，他们的心态已经发展到了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你看啊，这个当911的时候，这个我听说恐怖分子把这个攻下来的时候，据说中国很多的网民，哎呀，说欢天喜地啊！这是一个，就是讲到了我们人变成了一个民族之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或者中国人和日本人变成了两个民族之间的一个极大的一个仇恨。那我们今天要特别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看到以扫和雅各之间的矛盾恩怨，以色列人和以东人之间的矛盾和仇恨，是非常复杂一件事情，说不清楚。但是我们清楚地看到，就是以扫和雅各本来是双胞胎，这两个人没有爱，只有利益，争长子的名分，最后产生了矛盾仇恨，最后又发展成两个民族两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和仇恨，最后到达了不共戴天的一种关系，两个双胞胎变成了两个民族的世仇，这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一个问题。所以关系你可以看到，从整个的这个角度，我刚才讲了这么多的经文，就可以看到这个关系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被摧毁的，被拆毁的。从雅各和以扫的故事里边哈，或者从以色列人从到和以东人的这个历史里边，我们看到这个关系是应该要恢复的，因为关系的破裂是因为罪的缘故，是因为犯罪，是因为人的罪性，这个关系才会破裂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人的因为很多的罪和不义，两个人的关系就慢慢破裂了。而罪是神必须要来对付的，所以因为罪的产生，这个关系的破裂也是神最后一定要来恢复的，必须要修复的。所以关系必须要重新建立，当这个关系没有恢复，我们里边没有对付的时候，你会发现结局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最后你会发现以东人和以色列人最后就成为了不共戴天的这个两个民族的仇敌世仇。最后以东人从人类的历史上整个的民族完全消失了，那以色列人受到了神极其严厉的审判。但是当我看整个的这个历史的时候，我觉得哈，以色列人是那个伤害以东人的那个民族。那我们要看一件事情，雅各是当年伤害以扫的，以色列人是伤害以东的，那么以东人有没有权利来愤怒仇恨或者复仇呢？你可以看到哈，以色列人对以东人是伤害很深的，那当以色列人被神审判的时候，以东人是有没有权利来愤怒仇恨和复仇的？以扫当年有没有权利来愤怒仇恨和复仇的？从人的角度来讲，弟兄姐妹哈，我认为是有权利的。从人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是有权利，但是从神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没有权利愤怒，没有权利仇恨，没有权利来复仇的。为什么呢？因为雅各的错误，雅各对以扫的伤害，雅各的错误，你会发现同时也带出了以扫内在生命的错误。他对长子的名分不在乎，他对神不在乎， 他用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的名分给卖了，那是神借着别人的罪，借着雅各的罪，带出了以扫心中的罪。神的期望是希望以扫能够为这个罪来悔改的，但是以扫没有悔改，他从人的角度来讲，他充满了无比的愤怒。以东人也是同样的，神让以色列人的罪带出了以东人的罪，让他们看到他们的心中，以东人的心中其实是无情无义无怜悯无亲情的，所以带出了他们心中的愤怒仇恨复仇。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心中非常黑暗的东西。第二，我们不能够让心中的这些苦毒存留在我们的心中，那么这些愁苦，这些仇恨苦毒最后会摧毁我们，也会摧毁这个关系。以东人的问题是他们容让这个愤怒仇恨苦毒一直存留在他们的心中，最后变成他们民族的灵魂中，以至于当耶路撒冷被毁灭的时候，这个本来是双胞胎的兄弟，他们欢呼在那跳跃，与仇敌一同做工。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是一个基督徒的话，就是好像我们与撒旦一同做工，这个结局最后就变成了神要审判以东人了。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哈，我们当我们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在教会里边，当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之间产生了关系的破裂的时候，关系是一定要恢复的。如果我们不恢复这个关系，我们容让我们心中的这些苦毒一直不断的存在我们的心中，一直的仇恨，最后苦毒会摧毁我们的，会摧毁教会，会摧毁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关系是必须要恢复，我们心中不能够容让这些仇恨苦毒在我们的心中有任何的地位的，因为这些东西是黑暗的。为什么说关系一定要恢复了？你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边说，好，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所以和解、相爱、饶恕、合一是神对我们一生中人际关系的一个期望。在摩西的时代，神特别的对摩西和以色列人讲过一句话，在申命记23:7，他说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们是你的弟兄。如果我们把以扫和雅各的这个关系我们今天运用到教会里边，神的心意是什么？我相信神是让我们看到主在教会里边合一和相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修复这个关系，我们就会一直烂下去的，这个关系最后会摧毁我们的灵魂的。所以圣经上讲哈，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你可以看到在这段经文里边，保罗讲了多少个一字，非常多的一。他说身体只有一个，合而为一的心，圣灵只有一个，你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都是一。为什么？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要合一的。然后保罗讲，他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 所有的神的教导，你会发现都是在基督里边要合一的。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邦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主耶稣将我们两下外邦人和犹太人所有的之间的不同肤色、不同性别、不同阶级、不同教育、不同背景的人，让我们能够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所有隔断的墙，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主耶稣的十字架让我们与神和好，也与人和好。然后保罗讲，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样，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当人犯罪离开神以后，神是主动的来到人间来恢复这个关系的。你可以发现福音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上帝来到人间，先来恢复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恢复神和人的关系之后，也要恢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个是福音非常深的一个特质。最近哈，大家都在微信上，因为这个奥林匹克，大家都看到这个 Michael Phelps 哈，这个人现在，这个拿了23块金牌哈，这个是前无古人呐。这个，但是我们的微信上讲到一段事情，就是在2014年的时候，他生命经历一个非常大的低潮，他那时候有吸过这个大麻，然后呢，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他曾经想要自杀。那么当他读到《标杆人生》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整个人都改变了，《标杆人生》Purpose Driven Life 哈。他的父亲呢，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与他的母亲离婚了，那3个孩子呢都判给了母亲。以后在20年的时间里边哈，这个 Michael Phillip 心中的一直藏着对父亲的这个很深的这种恨，他和他父亲完全是形同陌路人，人生呢失去了目标哈。然后他成名了以后呢，到处拈花惹草，也让他的女朋友呢，真正的女朋友跟他分手了。后来呢，他酗酒，然后被抓住，要判刑，然后他关在自己的房子里边准备自杀。他的好朋友呢，给了他一本书《标杆人生》，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书。当他读完这本书了以后呢，他的第一个反应，不仅找到了人生的目标，第一个反应，他决定饶恕他的父亲。他说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让人和睦，所以他毫不犹豫的就开车到父亲家里边，两个男人呢在整整20年形同陌路之后，这个上面讲他说相拥而泣。他对父亲说好，当他来找我并要拥抱我的时候，我震惊了。所以当他的父亲接受这个体育台的这个电视采访的时候，一直想忍住不哭哈，最后还是没忍住，这个哭了。这个 Michael Phillips 呢又开车去到他的前女友的家请求复合，而且呢向他的女友求婚，最后呢求婚成功了。那最后这个记者写到，他说一张熟悉的脸，但是是一个全新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整个关系恢复的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见证。所以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边，我相信一方是受害的人，一方可能是伤害别人的，或者呢两个人都伤害了对方，两个人也都从对方受了伤害。但是无论如何神知道是谁伤害了谁，谁是那个伤害别人的，谁是那个受伤害的。那么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就是伤害别人的人不一定觉得自己是伤害了别人。就是当年雅各不会觉得自己伤害了以扫，以色列人也不觉得自己伤害了以东人。那么神做工的一个方式，就是让这个伤害别人的人能够最终在圣灵的光照里边能够看到自己的罪。那么这一件事情是非常不容易的，而被伤害的一方是不是有权利来愤怒、仇恨或苦毒呢？你可以看到哈，雅各伤害了以扫，两次伤害了以扫，神用了整整20年的时间哈，让雅各看到了自己的罪。什么？神用什么方法呢？就是让一个更狡猾的一个人来伤害雅各。所以呢，雅各的舅舅呢，拉班这个人呢，十次改了雅各的工价。若不是神帮助雅各，最后雅各回家的时候，可能是一无所有的回家了。最后雅各20年以后哈，再见以扫的时候，他整个人的完全不一样了。就是这个弟弟再去见这个哥哥的时候，神在这个弟弟的生命里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你可以发现这个雅各变得非常的谦卑，为自己的罪悔改。他骗取了长子的名分，但是这一次他回去的时候，他称以扫是他的主，他称以扫是他的主，他自己是以扫的仆人，而且一连7次的俯伏在地，而且送了许多的礼物，就好像一个臣民向国王进贡一样。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创世纪第33章第1节到第15节。好，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边跟着400人，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杰和2个使女，并且叫2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拉杰和约瑟在近后头，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然后这里记载，他说雅各一连7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哥哥，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住他的颈项与他亲嘴，2个人就哭了。以扫举目看见妇人孩子，就说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的仆人的。于是2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前来下拜，利亚和他们的孩子也前来下拜，随后约瑟和拉杰也前来下拜。以扫说，我所遇见的这些牲畜是什么意思呢？雅各说，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以扫说，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仍归你吧。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雅各再三的求他，他才收下了。以扫说，我们可以起身前往，我在你前头走。雅各对他说，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自催赶一天，牲畜都必死了，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量着在我面前牲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直走到西尔我主那里。以扫说，求容我把跟随我的人留几个在你这里。雅各说，何必呢，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你看这段经文哈，我刚才讲到了以扫和雅各之间的那么大的深仇大恨，到了他们的后代那么大的，但是在这一段经文里边，你可以看到透过20年的时间，神来教育一个人叫雅各，教育他，让他看到他自己的罪，他自己生命里边的黑暗。所以20年以后，当他再回去见他的哥哥以扫的时候，当年20年之前他2次欺骗了他的哥哥，从他哥哥手里边拿走了长子的名分，又偷取了父亲从神而来的祝福的时候，他哥哥发誓要杀掉他。但是20年以后，你看神在这个人的生命里边做了多么美妙的工作。雅各是那么样的谦卑，他来到他的兄弟面前，他称他的兄弟是主，他是他的仆人，而且他在他兄弟面前是一连7次俯伏，这是一个臣民对国王的一种敬拜的一种降服的一个姿态，来到了他的哥哥，然后给了那么多的礼物，就好像进贡一样。这个时候非常非常美丽的一章， 所以你可以看到哈，神的心意不是让两个同双胞胎一直不断的仇恨、误解、愤怒，最后变成两个民族不共戴天的仇恨，两个民族变成世仇，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透过让这个伤害了他的兄弟的这个雅各，先让他看到自己的黑暗，看到自己的罪，用20年的时间来教导雅各什么是谦卑，什么是在上帝的面前真正的认罪悔改。所以你可以看到雅各在这个时候已经跟他20年前的那个雅各已经完全不是一个人了。这个是神非常美丽的工作。当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本来以扫是非常愤怒，所以他带着400个人跟以扫一同来，准备是要杀掉雅各。但是雅各这样谦卑的一个态度，送了那么多礼物，最后以扫的心被打动了。我相信也是神感动以扫的心，以扫跑来，你看哈，这里写着他说一连7次的俯伏才就近他的哥哥。你再看前面的经文哈，雅各举目观看，看见以扫来了，后边跟着400个人。显然以扫不是来和解的，他后边有400个人呐。但是呢，雅各送了那么多礼物，然后一连7次的俯伏在就近他哥的时候，这个以扫的心完全被感动。他说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我觉得这个地方哈，真的是创世纪里边非常非常美的一段经文。这个是讲到了在基督里边哈，在上帝的恩典里边，两个这么样仇恨的人，在上帝的恩典里边，那个关系重新恢复了。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来学习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习，要来恢复这个关系。那么神做工的方式哈，我相信就是要让伤害别人的那一方呢，来看到自己的罪，并且认罪悔改，请求饶恕，谦卑下来，而且呢，让被伤害的人能够看到神的美意。神的美意是什么？就是伤害会带出我们心中的黑暗的，而神是让我们借着饶恕、包容、赦免、接纳、爱，能够把这些黑暗的东西来除去的。我相信我今天不是要讲这个以扫和雅各之间的这个神的拣选或者是预定预知神的审判的，这些不是这些东西。我们是借着这个故事来讲到在基督里边的弟兄们怎么样能够借着在基督里边的恩典，能够进到一个彼此的饶恕、彼此的接纳、彼此的悔改，能够最后关系得以重建。那么圣经创世纪也同时记载了另一个关于约瑟和他的10个哥哥的故事。约瑟在创世纪第44章，约瑟呢，他的10个哥哥把约瑟给卖掉了。后来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他的10个哥哥来买粮食的时候，就看到了约瑟。他们不知道约瑟已经成了埃及的宰相。然后创世纪44章讲到了约瑟和他这个10个哥哥后来就为他们的罪悔改。创世纪第45章是讲到了约瑟怎么样饶恕、和解、相认、相爱，那个恢复关系。然后创世纪第50章也是讲到了约瑟心中，你会发现他是那个被伤害的那个，但是约瑟心中完全没有任何的恨的。约瑟说什么？他说你们的意思是坏的，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为要成就今日的光景。我相信神让这个东西让我们心里边都看到了我们的黑暗，把这个黑暗除去，然后我们变成一个在基督里边重新的接纳，来建立这个关系的。关系的恢复是一个圣经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神和人的关系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关系的恢复是伤害别人的人要看到自己的罪，而且认罪悔改，请求饶恕，谦卑下来。被伤害的人要在主里边能够饶恕伤害自己的人，这个关系才能够最后的恢复和和解的。我记得我以前有跟大家讲过，在这个叶妈妈的这个追思礼拜有讲过一个香港有一个牧师哈，叫做张恩年。我最近又读到一个一篇文章讲哈，他说张恩年牧师呢用35年的时间来学习饶恕他的父亲。他讲到什么呢？他就讲到这个他说他的妈妈呢是一出生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但是呢他家里边的人呢因为吸鸦片的赌博的就把他的家产全部败掉了。所以呢张恩年的母亲呢在很早的时候就被送去做这个童养媳，在童养媳的家里边他被强暴被殴打，所以他就很早的时候就跑到香港，然后就认识了张恩年的父亲。两个人很早的时候呢很早年的时候就私定终身了。但是不幸的是张恩年的父亲也是一个赌徒，也是一个打老婆的人。那后来在张恩年生下来差不多几个月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到了印尼呢去打工。等到张恩年上小学2年级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带着另外一个妻子和一个家庭从印尼回到了香港，然后呢又住在一个屋檐底下。他这个父亲是什么样的父亲呢？就是在吃饭的时候他把张恩年和他的哥哥，就是他前这个另外一个妻子生的哈，赶到门外，让他们在门外等他的妈妈，然后他在里边跟他现在的这个妻子家庭吃完饭了以后呢，张恩年和他的哥哥就一直等在门外，一直挨饿，挨到晚上12点，他妈妈打工回来以后再给他们煮菜。所以张恩年从小对他的父亲是充满了仇恨。他说有一天呢，他父亲呢把全家都赶到门外，把门锁起来，在里边痛打他的母亲。然后张恩年就站在窗户上看到这一幕以后，他就在内心下定决心，有一天他要报仇。这个后来呢，这个张恩年的这个在他20多岁的时候呢，他信主了哈。然后他的母亲呢也得了这个癌症要过世了，他母亲是一个佛教徒。然后呢张恩年就向他的母亲传福音，他母亲呢就跟他说，孩子你不要再向我传福音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呢，他的父亲呢还没有跟他母亲离婚，因为另外一个家庭不幸福，所以他就回来最后看一眼自己的妻子。也就在那个病床上呢，他的母亲呢决定饶恕他的父亲，然后就跟张恩年说哈，说你能不能叫他一声爸爸。这张恩年说哈，他说我怎么叫得出这个爸爸呢，怎么都叫不出口来。然后后来呢他就向他的母亲传福音哈，他母亲就信主了，后来就受洗，后来就过世了。然后他说他直到他母亲过世到他父亲35年以后过世，他说他整整用了35年的时间每一天来学习饶恕他的父亲，说他心里面充满了苦毒。然后呢有一天他说他后来常常的跟他父亲在一起吃饭，每一次跟父亲谈饶恕的时候呢，他说父亲都跟他说，哎呀不要谈饶恕不饶恕了。结果有一天呢，他的跟他父亲说好，在2010年的时候，他父亲过世前一年，他有一天突然跟他的父亲说，他说父亲请你原谅我，他说因为你生了我，我却没有奉养你。然后呢这个他父亲哈，突然跟他说，他说孩子，他说不是你请求我来原谅你，他说应该是我请求你来原谅我，他说不是你没有奉养我，是为我没有养育你。然后他说我请求你原谅我。他说那天哈，这个父子俩的关系哈就跨出了一大步。我相信哈弟兄姐妹，我相信神用来解决我们关系的方法就是使伤害人的一方 真正的看到自己的罪，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相信世界上许多伤害人的人都不觉得自己有罪的。使伤害人的看到自己的罪，真正的认罪悔改，请求对方的饶恕，而被伤害的一方能够在主的恩典里边放下心中的仇恨、愤怒和报复，而愿意饶恕伤害自己的人，完全的饶恕，一直饶恕下去，心里边不能够有任何的半点的恨，而且双方都要求神的爱来充满自己的心，来彼此相爱。我相信这个是神啊解决我们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好吧，最后我们一起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好啊，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三章34节到35节。约翰福音十三章34到35节。约翰福音十三章34到35节。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好吧？啊，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相信这个是神真正要我们啊有的一个关系哈。神说怎么样彼此相爱呢？就是说他怎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的彼此相爱。那这个是神啊，真正希望我们的，希望的教会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相爱，他说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相信我们远远的没有做到这一点，差得很远。真的，我们从心里边要彼此的真正的饶恕接纳，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好，我们最后唱一首诗歌啊，我们今天有圣餐，好，我们请同工把圣餐拿过来，好吧？谢谢啊。好，我们一起起立，好吧？
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家人。